我们今天哈要交通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11章，在基督里面一个身体。这次呢，我们请这个在加州的这个张家昌弟兄他先给我们解的交通。我们把时间交给家昌弟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这11章呢，倪弟兄在这里讲到是在基督里的一个身体，这一章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正常基督徒生活这一本书呢，主要是讲到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这个经历。但是在这一章当中呢，倪弟兄呢把神的永远的旨意给提出来，那就是说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来彰显他的身体，所以说在这一章当中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倪弟兄他每次来进到一个新的真理、新的启示的时候呢，他常常是叫我们来复习过去的真理和启示。那他特别提到叫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把神的工作呢过于简单化。那他我们的个人的经历。倪弟兄在这里再一次提到，乃至说我们很多人呢，大部分都是说，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来除掉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所犯的罪呢，有不断的功效，所以可以叫我们这些圣徒呢，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样是一个我们初步的一个领悟。那有一些圣徒呢，就把这个往前进一步，那他们又看到十字架。对付是我们所事的，因为宝血对付我们所行的，十字架对付我们所事的。那又看到神把我们，包括他儿子的死里面，叫我们在这里头能够在追求主的时候不再靠我们肉体，并且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进一步呢，他们又认识到了奉献，奉献在我们基督徒追求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倪弟兄这么讲呢，他主要是要强，他并且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经历吧，都是宝贵真理的片段，就没有一个经历，就它本身来讲是真理的全部。所以说呢，他从我们过去这个他自己和别的人的基督徒的这个经历当中呢，他总结出来，总结出来一个模式吧。他说，大部分我们基督徒追求主呢，首先是得到一个启示。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个启示，然后有个启示之后呢，我们又经历这个启示。那我这样来讲，就是说这个启示呢，神给我们这个启示呢是客观的，那我们这个经历呢，那是主观的。当我们主观来经历神那个客观的启示的时候，他这里头他发现一个比较一个 pattern 了，一个模式了，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经历基本上都是个过关与走路，那他引用了本约翰天利路程的来讲，就是我们都是在经历上，我们是进窄门，然后走窄路。OK，那他下面他讲了四个例子来讲到这个经历，他讲这件事情呢，主要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了解神这个下面这个的启示，这个神的永远的旨意。那这四个例子我简单就说一下，他说。一开始呢，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那这有这个启示之后呢，我们就经过这个悔改与相信这一个关，然后过了这关之后，又走在这一条，不断与主亲近的窄路上，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起点。然后往前走呢，我们又发现神又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能够。从罪里得释放，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徒呢已经同钉十字架呀，使罪身灭绝。当他发现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开始过一个算的关，信心的关，就是说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那里头讲怎么讲呢？就是在罪里呢，我们也看我们自己是死的。那他有这样这个关了之后，然后就持续走到一条一条奉献的道路上，或者在一个新的生命历程当中呀，感谢主哈。然后呢，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又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被高举在宝座上面。有了这个启示之后，我们就 往下你就会经历到一件两件事情，一个是圣灵的浇灌，再一个就是圣灵内住，这两个双重的经历。那这个地方呢，他没有讲到过关，但是他讲到一个经历。那第四个呢，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啊，在世上我们主要是要想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我们发现神给我们一个启示是说，我们那个肉身，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就要经历一个窄门，就是罗马书第七章25节那点，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感谢神，耶稣基督里我们就能。然后我们走上一条路，就叫顺从圣灵的路，就是第八章所讲的。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尼弟兄呢给我们总结出来这个经历，他发现这个经历呢。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呢，神要做一件工作，要把他永远的旨意实行出来。那他讲到十字架一个侍从的工作，在这个地方他强调一下的哈，他说我们不是说把这个十字架这个工作呀分成多个方面，这它完全是个整体的。十字架的工作是包罗万有的呀。那我们感谢主啊，那个十字架侍从的工作呢，这里我们倪弟兄提到。主要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基督的血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过犯缠由。那基督的十字架呢，对付我们的罪性、肉体和天然。第三呢，就是基督的生命呢，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并有使人有新的能力。那第四点呢，就是死在天然的人里面运行，使内住的生命得到彰显。那一二三呢，它基本上我们都讲过了。那这侍从的工作呢，它又里边又分两层，第一头两个就是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呢，乃是补救的工作，是神要除灭魔鬼的工作，除灭人那个罪。这是讲到神在亚当里面呢，他有一个恢复，把亚当从堕落当中恢复工作，恢复过来这两重。那后两重呢，就是基督的生命住在人里面呢，并且借着。死在天然的运行的，使生命得到彰显的，那后两方面的工作呢，不是补救性的，乃是积极的，是为要达到神的这个目的呀。神的整个的工作不仅是恢复亚当的堕落，并且在这个恢复的基础上带领我们继续往前去。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尼弟兄他常常就是。叫我们回去来复习这些过去的我给我们讲过的真理，那把这个原则呢来应用到新的真理上。那下一面呢，他就讲到，那这样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就是教会这个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启示。那他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启示，一个方面就是讲到基督的爱，另一方面呢就讲到一个活祭。那他讲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哈，他讲到基督的爱呢，是他叫我们不要，因为他一直在讲，前面几章嘛，一直在是讲是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的工作。那这两方面呢，大部分那个时候我们强调的，基本上神是对一个堕落的人的一个恢复。那他，尼弟兄不要叫我们局限在这里头。那他引用了两节圣经，他说。其中一节是创世纪二章21节到23节啊，弟兄姊妹都很熟了。就是耶和华，我读一下了。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着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个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样一节圣经，创世纪第二章。是没有堕落之前的一些圣经。那尼弟兄讲，在圣经当中，只有罗以弗所书第5章25节到27节呢，来解释这节圣经。他说这个以弗所书在那地方这么讲，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洗得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他想借着这两节圣经的讲解呢，把基督的爱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把神那个更大的一个启示，来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啊，他尼顶龙的强调，神所要得到的乃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尼顶龙告诉我们讲，在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当中，我们的得救人的感觉当中，我们讲的教会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都是罪人得拯救了。他说这个呢，如果说我们全是这么认为的话，那就完全错了。因为在神的眼中呢，教会在神看来，教会乃是在他儿子里面一个神圣的创造。OK， 那他来用以弗所书第五章来解释创世纪第二章，因为创世纪二章的时候，亚当睡了，来讲到神在亚当肋骨造成，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犯罪。OK， 那所以说他讲一件事情，就是说。那神创造教会是在最没有进入人类社会之前，神就有一个心意，乃是有一个教会来彰显，说跟罪没有关系的。OK， 所以说罪是因着罪进入人类之后，神就做了救赎的工作。说蒙恩的罪人呢是指向个人，但是呢，在神的创造当中呢，神的旨意当中，教会指到一个团体。他说前面那些个人呢，犯罪的人呢都是消极的，那属于过去的。那后来这个团体呢乃是积极的，是向前面发展的。OK， 神的永远的旨意呢是永远是关乎他的儿子。这一件事在永远里呢，尼顶龙这里讲到，他就已经藏在神的心里。在这个目的里呢，神定规他的儿子要有一个身体来彰显他的生命。我想这就是神的永远旨意，因为神从神的心意观，他主要强调一点，他是说从神的心意的观点来看，教会是越过罪的，从来没有被罪沾染过的，这是神的想法。说罗马书是说哈，我们犯了罪，他的信息是神对罪人的爱，但以弗所书是乃是说到基督爱教会，他说这种爱呢，乃是丈夫爱妻子，这种爱呢，根本跟罪没有关系。所以说，下面呢，尼弟兄就反复用创世纪的第二章呢来讲这件事情，就强调亚当夏娃，从亚当肋骨变的产生出来之后，跟罪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那这个呢，就是说神呢是要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独生子。那他就讲了一件新约主耶稣讲的例子，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主耶稣就是那一粒，要结出许多子粒来，并且这许多的子粒呢是一个团体献给神。所以说这个地方他有个结论，你得听说，十字架的收获乃是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心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是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目的的。那下一个呢，为了继续深入说这件事情呢，神呢又把我们带到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呢，他说救赎呢讲到一个活祭，那个活祭呢，救赎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原初的那条线上的。我们知道亚当堕落之后，神恢复用他的十字架宝血和十字架把我们恢复之后呢，神在这个起点恢复的起点之上呢再往上走。 OK，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他给我们看到呢，他讲到尼弟兄又重新开始讲哈，他说呢，就是说罗马书八章之前呢是讲到一神对一个罪人的恢复，那到十二章之后呢，这个时候呢，神乃是带出来神一个他的旨意，乃是要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来服侍他。我们弟兄哈，为了强调这一点，他又把我们带到我们所讲过的基本的真理讲。他说呀，这罗马书呢第五章是讲到了我们的罪蒙了赦免 ，OK， 第六章讲到了我们同基督同死，第七章讲到我们的天颜是没有可药救的，在第八章讲到我们唯有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到了十二章，他才说出来神心中要那个救赎的结果。那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啊，这罗马章十二章那个奉献跟第六章那个奉献有一点不同。第六章那个奉献是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讲自己献给神 只讲到个人表扬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但是十二章那里头讲，他讲到，所以弟兄们是一个团体的，我们的神以为神的慈悲劝你们，讲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就远远超过了个人的范围呀，这个是乃是讲到一个团体，献是个人的，但是那个祭呢是一个团体的，这是罗马书第二章非常非常强调的事情。那进一步讲，这神所要的一个侍奉，在神永远指的乃是一个整体的侍奉。他特别强调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个人的献上不重要，乃是我们需要神能够只有这个团体的侍奉，神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OK，所以说这里他继续讲说，彰显神的神彰显他，不是某几个人、某几个大使徒怎么样，来他乃是要一个身体来彰显他。所以说呢，并且呢，他又讲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六节，他讲到那里的身体的侍奉。那个我们每个人呢，只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OK？ 那这样的身体呢，弟兄姊妹，倪弟兄这里特别的强调说，身体呢，这个是不是一个比喻，像它乃是一个事实。我们知道神最大的问题啊，不是说我在教会外边有很多宗派分裂，神最大的乃是我们里面这些人呢、有个人主义。所以说这个呢，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看见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重大的神圣事实，需要属天的启示，使我们在灵里看见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希望我们有精力能够配合上去。那最后他来到最后，我们怎么样？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从我们个人的经历上，我们大多的经历是失败的经历。但是呢，神既然把这个启示给我们，基督的爱和一个活祭这个团体的侍奉启示给我们，那我们要信心来接受。他就说讲到，他说我们回顾历史的，当然都是堕落的历史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那个起初的心意里面来讲，因为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如果说基督的经历都是我们的经历，那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头讲哈，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基督爱我们，我们是神永远旨意当中那个教会来彰显他，跟罪没有关系。最后呢，我们弟兄讲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姊妹都知道是一个属灵争的非常激烈的时代，撒旦的权势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这么猖狂。我们是以天空那属灵争当中的恶魔来征战，所以说我们要有一点看见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个人绝对不是在撒旦的对手，但是呢，我们个人做不到的，教会能够帮助我们接着做到呀。那这样事呢，我们要这样一个启示，我们有一个看见，叫我们能够，倪弟兄在这里跟我们展开了一个神的叫我们看见的一个启示，希望我们的经历呢能够跟上去。我想这个基本上是倪弟兄在这第十一章里所讲的这件事情。那我个人来讲呢，我想谈一点，稍微谈一点我自己，所以我们对这个启示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但是呢，我们从经历上呢，我们实在是来讲哈，不多，就是成功的经验不多啊。哎，那我们也知道教会在这方面呢，倪弟兄在这里面只是用一章点到了一个团体的这个侍奉，那在这个团体的侍奉呢，不是很多。那个这方面呢，弟兄前面弟兄很不是很多。那我们实际上呢，这些年来呢，这个见证是最能够达满足神心意的见证。那在实行上呢，我想这些年来对我有帮助的一本书就是，孙弟兄，我们以前在 Black Lake 他有一本书是《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那里面有很多的实行啊。我想我今天就停到这里，好，我把时间给弟兄们，嗯。
好，感谢主，这个。 我们读到第十一章啊，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会感觉到这章圣经好像不太容，这篇信息好像不太容易读啊，因为它的思路上面来讲呢，好像比较丰富啊，比较复杂，我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呢，我看是读清楚了，他这终于把这个程序呢给我们做了一些的，这个交通啊，那。这个我想，这个在正常基督徒生活第十一章里面，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你弟兄呢现在碰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啊，他希望这个问题呢，那么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比较清楚啊，有一个可以说是比较清楚的焦点啊，对他。就做了一个这个温习，就像他的话上所讲的，他就把过去呢，那么所有的讲的这些东西呢，那么把它重复简单的重复一下，这个重点上面呢，那个把它交通一下。那这里呢，我想我加上一点我个人里面的一个感觉，就是啊，那么我读他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首先他。告诉我们，就说呢，我们在对基督的认识上面呢，是在一种进步的状态中的，啊，所以他说呢，在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啊，的确，同一个真理，同一句圣经的话，在不同的年代，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啊，所以他就说呢，我们避免呢，把这些过去这些圣经中的真理，把它过分的简单化。我想这个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开始明白了圣经一些真理之后，我们就以为就是这样了，啊，其实呢，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情，神是生命的神，每一个真理都是生命，都是活的，它是会不断的扩张的，不在我们的经历中间，也是让我们不断的有更深的一个经历和认识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感谢主啊，尼迪翁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他还很年轻呢、啊，那30几岁啊，但是呢，我们能看见他在属灵的这个真理上面的认真的追求啊，那么所以呢，能够把从主所领受的亮光启示能够发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看见今天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们，对于真理上的认识来讲，恐怕还达不到这么一个丰富的一个境地啊。所以呢，甚至呢，我们很多人蒙恩多年呢，我们年龄老早都超过他了，但是很可能我们在真理的认识上面来讲呢，还达不到你弟兄所达到的这么丰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在主面前也是很叹息。呀，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呢，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都是在一些很肤浅的面上的东西呢，在那里摸来摸去啊，好像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面一直的打转，好像看不见多少能够有深入的，或者更开阔辽阔的这种的认识，所以你看你弟兄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里面都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那么呢是不断的往前进步的啊，所以他首先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然后呢他就提到了过去前面所讲的一些重要的真理，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些基本的经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呢我把它总结在一句话上啊，希望对我们能够有帮助啊。我们要知道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是过程，不是目标，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搞错了，他们把这个过程中间经历的东西当做目标，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但是呢，我们要有平衡的思想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没有这些过程的话呢，你也达不到你的目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懂得我这句话吗？我感觉倪弟兄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 所有的经历都是一个过程啊。那么这是可以说神使用的方法啊，神使用的一个做法，是为要怎么样叫我们能够达到目的。所以呢，这经历的过程的本身呢，不是目标。但是你看见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很多人都把这个当作是个目标。比方我简单的提一下，有人呢把这个疫病啊，就当作是目标，所以他们一生的这个最重的负担就是疫病。我曾经碰见过许多这样的弟兄们啊，他们就是把这个疫病看得很重要啊。那么呢，有的人呢，比方说把家庭的生活看得很重要啊。那么呢，甚至说呢，有人把福音摆在好像是唯一的一个目的上面。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很多东西都是一个过程。那么呢，福音工作是达到神目的的第一步啊，它不是最后一步。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像我们弟兄提到血，提到十字架，提到奉献啊，这些都是重要的经历啊。但是这些经历的本身呢，它不是目的啊。那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目的在哪里。所以你弟兄呢，当他要开始讲到神终极的这个目的的时候呢，他首先在这里呢给我们复习一下，就是过去这些经历，重要的经历啊。那么我再说，若是没有这些经历的话呢，你也达不到神的目的啊。所以呢，我们人就是要注重血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侍奉中、敬拜中它应有的功效。我们也非常的注重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产生的那个拯救啊，在十字架中，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那个果效。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奉献啊，这件事情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他告诉我们，这每个点都不可以忽略的，这是在经历上面来讲的，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那么在这里呢，倪弟兄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就讲到这个过关走路啊，这是他用的那个两个特别的词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在教会里面就听到，那个时候我们弟兄们中间呢，大家都在传啊。那么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姊妹呢，那么她得到了一些圣灵的经历，所以她就是每一次碰到弟兄姊妹都问说，你过关了没。所以那段时间呢，他也在教会里面，大家见面就是不讲别的，都是问说你过关了没啊。那么所以后来呢，你长的弟兄们把这个东西给他停止下来了。不过呢，这里的确啊，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好像每当你进入一个经历，就好像你过一个关一样的啊。我后来就讲这个过关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像好像入门啊，就入门。的确，你在属灵的事情上是先入门再走路的。有时候我用很简单的一个比方来讲，比方你要去一个公园呢，公园它有个大门，对不对？你进了这个公园的大门，然后你就进去慢慢的走路去欣赏。我们属灵的经历好像也是这样，先有一个入门，所以你必须把那个门摸对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我就是门啊，因为很多他看见很多人呢，不是从门进来的，是爬墙进来的啊。那么这个爬墙进来的就是盗贼，对吧？这个是不符合于主的心意的。所以今天呢，每一样属灵的事情上面呢，都是有门的。如果你摸到那个门，那弟兄姊妹们，
没睡觉吗？
能够进入，
别吆喝，没睡觉，
进入基督的这个丰富啊。所以你拥有这个过关这么一个说法也很好的。那么我这个曾经有一次呢，回台湾和一位年长的姊妹在一起交通啊，讲到这个住在主里面，我们那天在讲，哇，我正在讲，他里面很兴奋，他就 他说你看属灵的事情是有门的啊，属灵事情是有门的啊，弟兄姊妹们，的确今天哈，我们在属灵事上，我们从主的话语的领悟上面来讲的话呢，需要准确。因为什么呢？你是引人入门，你自己不仅入门，你所交通的，你所讲述的是引人入门。如果你把那个门都引错了，那后面就不上走路了，对不对？所以倪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这所有的经历呢，都有一个门的。那么这个呢，他在后面就解释说呢，这第一个是启示，那是客观的，然后呢，后面要有经历啊。所有属灵事情都是这样，先从知道开始，然后开始进入经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道啊？为什么要听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在那里讲圣经，你在那讲道的时候，你是要等于给人开门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哈、啊，整个基督教里面这个讲道已经变质了，变成人的口才了，变成人的知识了，变成人的理论了啊，好像我们在那里啊，是发表一点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理论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错误的。真正的讲道啊，是开门。所以呢，你今天在主面前读主的话的时候呢，首先你自己要把这个门打开，所以需要怎么圣灵在里面做的启示。所以我常常对很多青年弟兄姊妹讲，你读经呢不是用你的头脑读的，我们都想把圣经解开，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容易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解圣经。不，请你记得，当你有个新的生命，你里面有一个新。有一个永远的智慧在里面，你要容让圣灵首先那么点活你里面的这个智慧，那么你读主的话的时候呢，主的话才解开。当主的话解开的时候呢，就好像开门一样。固然这个东西首先我们都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是也很重要啊，因为一切所有的真正的经历都是根据于客观的这个知识。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有些弟兄姊妹讲经历啊，那么根本就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是吧？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真理上面，所以呢，很多时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这个背景，按照自己的想法，那在那里讲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在神跟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呢，我觉得倪弟兄在这里的提醒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需要启示，但怎么样呢？我们也需要有主观的经历，这两件事情呢是很重要。那么一个就好像你过关入门，另外一个呢就是开始你可以走主道路。所以他在经历上面讲说，你过关走窄门窄路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里呢他先是讲到这个给我们温习啊过去他所讲的这些重要的这些经历。我想这些经历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必须认真的追求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在他这个后面啊，他讲到有一件事情呢、啊，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提出来交通的啊。他说我们也必须谨防对于圣灵的工作加上任何硬性的样式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在属灵经历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我记得很多年前也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我们在这里也知道真理是一个通则，是个 general principle 啊，真理。那么经历呢是一个 special case、啊、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必须把它抓准的啊，就真理是个通则，那么经历呢是一个特例，所有的经历都是特例， 啊，不一样，没有一个人的经历跟另外一个人的经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呢，我们不能把它硬性加在一个情况里。那么，我们有很多时候很喜欢讲自己的经历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个人的经历呢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的神很丰富，他带领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中间、不同的事物中间，我们就会有许多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宝贵的，但是这个经历呢，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榜样，啊，别人不能效法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一个真理。我想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年轻人在中间啊，那么容许我再简单的这个说明一下，比方说这个得救啊。得救，这是一个真理，对吧？这是一个通则，一定要得救。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得救的经历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呢，碰见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那么他信主了；有人做聚会里面听到受感动信主了；还有人走到马路上，他受感动就信主了，也有这样的情形，啊。有的人失恋，有人生了一场病。有的人呢，遭遇了这个生意上的大失败，有的人遇见这个人，遇见那个，哎，结果他就转变，就信。所有的这一些的经历都是一个特例啊，但是得救是一个通则。怎么样得救？这圣灵在我们身上，个人有不同的带领。所以今天对于很多真理上面的认识上面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一本圣经啊，直到今天，你找不到一本标准的解经书。解经的书非常多，对不对？很多人解经，根据他的经历，他有不同的一个眼光。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完全都是根据这本圣经。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你就不要。我们说不要太多用这些所谓的这些解经的书，就你很容易落到一个人的框架里面去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听到弟兄们的解释，大部分都是根据倪弟兄的解释啊。那么当然我们自己读圣经读不出这个亮光了，那么他们把倪弟兄的那个解经的那个一拿来，我们觉得。这个真是大亮光啊！哎呀，这个真太有帮助了。那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难处了，就你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就是倪弟兄的解释，读了倪弟兄的解释啊，好像你就看不见什么。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1957啊，主把史柏克弟兄带到远东，那么呢，真的是救我们脱离了一个框架的一个限制啊，倪弟兄的。他非常的高明，他的解释实在是非常有亮光，这个我们不可否认，从他的这些解释里面得帮助。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你不能用任何东西给他做限制。所以呢，我们弟兄里面也很清楚，所以对于很多圣灵的工作，你不能把它弄一个硬性的样式呢，把它卡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这一篇。信息里面啊，我们应当注意的，至少这个是给我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在我们得着圣经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你得着了真理的知识，你讲述这个，并不代表你就已经有这个经历啊。这也是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的呀。我们还需要有主观的经历，我们可以讲述这个真理，是吧？但是我们还需要有这个经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我们所需要这个明白的啊。那么当然，他下面讲到十字架的这个工作啊，那么这些都是他把前面呢他所讲的东西做了一个温习，一个复习。那么这个复习呢，现在慢慢的怎么样，开始引到那个主题上面啊。这个主题呢，刚才我们弟兄 也交通了。那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啊。那么所以主不以得着个人为满足，我们常常讲。但罗马书前八章的确讲到我们需要那许多宝贵的经历。如果没有罗马书前八章的这些经历，你达不到罗马书十二章所能有的那个身体的果效啊。所以呢，这里我们的弟兄当论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在这里你会看见当初他读圣经呢真的是非常的用功的啊。他把这个创世纪第二章跟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把它摆在一起看啊。那么的确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教会呢，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就在堕落之前啊，在堕落之前呢，那么基督已经爱教会了，这个爱呢是跟罪没有关系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堕落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救赎是插进来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大救恩，感谢神安排这个救赎啊。那么就是呢，他要把我们堕落之后的光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我们常常讲，今天呢我们是走在恢复的路上啊。那弟兄姊妹们，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呀。我们还没有能达到神之终极的目的，但是神已经开始做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是什么呢？就是呢，在从堕落之后，神要把它恢复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啊，要把所有的罪统统除掉，所有的败坏统统除掉，让教会人就回到基督的爱里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救赎的工作那么是一个恢复的道路。这个恢复的道路我们知道相当的不容易啊，不仅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了，为我们受苦受死所付上的代价的那个惨重啊，那流血舍命受羞辱的那个代价，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到永世里恐怕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啊，在十字架救恩上面到底主为我们做了多深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付了重大的代价。所以呢，到保罗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主给他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他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他写下罗马书啊。那么我们看见从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他讲到这许多重要的经历都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所做恢复的工作，每一个经历都是宝贵的，每一个经历都是重要的啊。若是主不能把我们从这个极端堕落的光景中救赎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可能达到神那个荣耀的目的。所以我常常感觉今天呢，整个基督教在地上对主的救恩的认识太肤浅了，我们只摆在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面上。今天主带领我们各道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聚会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弟兄姊妹，这句话很简单，但是他那个达到这句话目的的那个路和他所有里面的经历是非常的复杂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所以如果我们对真理呢不够能够有够多的亮光和认识的时候呢，我们的见证终归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今天你对主的认识，真理的认识达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对真理的经历到什么情况，你的见证就到什么样程度。这个你骗不了神的啊。我们可以自己觉得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是呢在主眼中看是没有多少的价值。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世纪啊，神把这么重要的真理启示给保罗啊，那么这个是关乎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应当有的一个认识和追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从罗马书第八章到这个第12章啊，那么这个整个一个过程过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神的工作呢，在人的身上啊，是怎样的一种的进行的。那么这里呢，后面他就提到了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头啊，其实那个做活祭那个奉献啊，弟兄姊妹们，就是进入基督身体的啊一个实行上重要的真理。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要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啊，我们必须啊，弟兄姊妹们必须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提啊，我说呢，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两个献祭，两个奉献是必须的，只有在这两个奉献上面是神的心意能够达到成就。一个就是羔羊在祭坛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奉献啊，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呢加上了十二章这里啊，所有众圣徒们在主面前的这个奉献，就是我们的奉献，就主的奉献加上我们的奉献，只有这两个奉献能够叫神的旨意呢能够达到完全。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当使徒保罗讲到这个身体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的啊。那么我前不久才和一班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点，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好像他里面已经隐隐约约的啊，隐隐约约的已经感觉到身体之间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这十二章，两个都是十二章里面呢，他讲到基督的身体是个比喻，他说正如同啊，是个比喻。那个时候他还不是那么确定的，但是他已经感觉到好像呢，教会在地上的侍奉呢，啊，教会在地上的实际的表现应该循着一个身体的原则往前，啊，那个时候他是用比喻。但等到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那么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得着了神从上面来的那个确定的启示，所以他就说什么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他那个时候就明白了，原来教会就是身体，不是一个比喻啊。今天呢，我想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讲到这个身体的时候，人就觉得是个比喻啊，这个比喻，你是手，他是脚，啊，那么他是眼睛，他是嘴，那么大多数的人感觉上面来讲，还是一个比喻。因为我们觉得用这个身体做比喻呢，似乎我们好像还比较能明白一点。如果说就是基督的身体，哇，这个对好多弟兄姊妹来讲都是很困惑。弟兄姊妹，我感觉到当初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容易。当他写下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真理是神的儿女们不是容易能明白的，所以因此他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他有两个重要的祷告，他在那里祷告，他知道只有主开人的眼睛，才能叫人真正认识什么是身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啊，我可能跟你们讲过，我有一次碰见了一个印度的一个年轻的弟兄啊，这个弟兄呢，他祷告的时候呢，他一直在强调 body of Christ, body of Christ。 那我心里面就好奇，他到底 对这个真理是真的这样的认识吗？所以后来那么祷告完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你刚才祷告中间多次提到这个 body of Christ， 能不能请你简单的讲一讲什么是 body of Christ？ 我这一问呢、啊，把他问愣住了啊！哎呀，我就看他很为难在那里啊。他说 ：“The body of Christ, the body of Christ。”他就说：“越讲声音越大。”他就说 ：“The body of Christ， 讲不出来，你知道吧？”我想对今天的弟兄，很多弟兄姊妹们，到底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真正明白吗？所以这些年我里面也是常常在主面前呢，那个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保罗当初在监牢的里面很不容易的把这么一个真理，神把这个真理托付给他，那么他也用了罗马书十二章、格林多前书十二章解释了这些身体。所以呢，直到今天，这个身体对很多人是一个奥秘，也是非常抽象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到实际的侍奉里面，我们常讲我们是身体的侍奉，但是我们真正实行起来说是身体的侍奉吗？弟兄姊妹们，这个中间有很多讲究啊。当然今天我们这点时间，我不可能让我们有机会那么把它讲清楚。若主许可的话呢，最近这些年日啊，主给我稍微的在这些方面呢，有一点比从前呢领悟的多一点的一点的感觉。那么呢，若是将来有机会，我们在这方面能够稍微的有交流。但在这里，无论怎样，保罗提醒我们啊，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要奉献做活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仇敌呢一直破坏基督的身体，这里面那么你弟兄提到有几个点，当然第一个是罪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充满罪恶啊，但是很多的罪恶的逐渐的慢慢的就都进到教会里面去了。我过去跟弟兄姊妹们讲到，当我们读这个读利未记的时候呢，利未记告诉我们，你防备有很多的爬虫呢，那小的爬虫你不注意，那小罪恶它就慢慢逐渐的爬进来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绝不能容下一点点的罪恶，他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绝不能容许隐藏的罪恶在教会的里面。那么今天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那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里面满了罪恶，那我们很容易就把罪恶带到教会里面去了。所以神才用了约翰，写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就说呢，你需要在主的光底下看见自己的罪，你要认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蒙拯救的一个原因。如果你明明犯罪你还不认啊，那么你没有办法靠着主的血把这个罪除去的话呢，弟兄姊妹，对我们个人对整个教会都是非常大的危害啊。所以我有时候在主面前感觉到对主的亏欠呢，因为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感觉跟随主呢，我们不像前面一代的弟兄姊妹他们那么绝对，那奉献是绝对，他们在很多追求对付自己的事情上都是很绝对的。我们今天呢已经非常的放松，这个放松有很大的危机啊，会容让很多的罪慢慢进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在无形中间他就破坏了主的整个见证，在主的整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他却告诉我们第二个点，告诉我们自信啊，有很多人呢充满自信啊，这是因为我们人呢有聪明有才干的，所以说表现出来。我们今天懂得一点真理，我们就很自信。不，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我们看见主在每一样事物上都是带领他的门徒们往前啊。那么像彼得到了一个地步，虽然有那么大的能力传福音，能够叫 这么多的病人得医治，甚至叫死人复活，但是最后主要用他把福音传到外邦时呢，还要在西门家里面给他一个启示，让他看这个异象。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事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信，自以为说现在什么都懂了，什么都知道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对，你弟兄在年轻时候他就能明白这个点，那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个人主义呀。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一个身体，必须活在身体的感觉里面，受身体的约束的啊。不仅主借他的灵约束我们，我们也受身体的约束啊。所以在教会里，你不能我行我素，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要怎样讲就怎样讲。不，弟兄姊妹们，受身体的约束。我一直到今天有这个感觉啊，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学习上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啊，主的恩典。所以你什么时候看见身体了，那么呢你就能放弃个人主义。所以很多侍奉上的事情啊，当然今天我们没时间去讲这个身体的这个侍奉的原则啊，很多最简单的一个点就是需要交通，需要有交通啊，因为你不能一个人自己个人做什么决定，一定要彼此之间能够有个交通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仇敌到今天，那么攻击最厉害的啊，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里面所建立的有一些的制度。那些制度本身就是破坏身体的，然后我们还要防备我们个人里面所有的这些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追求认识十字架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舍己啊，这条路是很难走的啊。如果我们不懂得舍己啊，主的见证呢，要能够被建立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啊。所以我这些年把它用另外一个说法讲了，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啊，因为十字架今天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对付就是我们的魂。你看我们的魂多混杂啊，这个东西啊，如果不被对付的话呢，足有给教会带来难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啊，尼弟兄呢，因为他这个信息，他所有的信息开始转到这个神的旨意的这个面上来了啊，因为他告诉我们经历是重要的啊，这些经历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个经历本身不是目标，就不必过分去强调这个经历啊。那么我就常讲嘛，你看彼得当初传福音3000人5000人得救啊，如果今天你有这么一个经历的话，你不到处去讲嘛，对不对啊？嗯。但是彼得从来不讲这个东西的，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力量，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不需要夸耀自己的东西啊。对，求主施恩施怜悯啊，让我们懂得怎么舍己。我真是感觉啊，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啊，跟随主越觉得舍己的功课非常不容易。我跟你们一样，我们大家相互勉励啊，主还没回来，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要需要在这个点上，在主面前认真的来追求。不然的话呢，我们讲说主耶稣来了，活着被提，什么，弟兄姊妹，这些都变成空言了。对我们来讲，没有不可能实现的了，对不对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有点机会呢，也一同有追求，并且从我们前面弟兄们的信息中间呢，得到很重要的一些的提醒。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就结束这一章的这个交通啊。那么不晓得弟兄姊妹啊，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补充的感觉吗？ 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很客气啊。这个好，我因为这时间的缘故啊，如果我们不能等啊。不过呢，我已经讲过，任何时候你有感觉说，因为现在我们在网上有点困难啊，那有感觉说，你也可以发表一点你自己的这个感觉。如果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问题需要讲，那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好吧？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呢，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个小先知的这个范围里面啊。那么我们以前讲过，我们从先知书里面呢，那么看那个祭坛啊，那么来说明十字架的意义。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弟兄姊妹打开何西阿书，这小先知书中间的第一卷呢，何西阿书。那么我们读这个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好吧？请弟兄姊妹打开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啊，《何西阿书》第八章十一节，这里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那么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好，我想我们就暂时读这些吧。啊，那弟兄姊妹们，读过何西阿书的人都知道啊，何西阿这本书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啊，因为当初神让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那么神要以何西阿表达啊，就是神爱以色列人，爱得很痛苦。这是何西阿书里面啊，所表达出来一个强烈的感情，就好像这个先知，因为我们这先知是追求圣洁的人，那么去娶一个淫妇啊，一个淫妇跟人家跑了，然后呢，还要就是说再要把他找回来，就说明了。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没有放弃的，虽然当时以色列人的表现的情况像淫妇一样，但是呢，神仍旧是不放弃。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大爱，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读何西阿书，你要体贴主的心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好像主爱我们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好像也爱得很痛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怎样啊，真的主爱我们爱得很痛苦，我们那个真是三心两意心怀二意的，很多时候在属灵事情上面也不是那么专一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总有一些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爱主像保罗一样的那样的专一啊。不过呢，我们就说在肉身中间呢，无论你怎么样的专一，它总是不完全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对主的爱要有深刻的感觉，要深刻的感激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爱我们永不改变，并且爱我们到底啊。我们并不可爱，对不对？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啊，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仅不可爱，并且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啊， 那么如同淫妇一样，他们跟外邦的神结合，啊，弟兄姊妹们更是叫神伤心。所以《何西阿》这本书的表现上是这样。从整卷《何西阿》书里面呢，我们看见所这里所提到的祭坛，都是错误的东西，都是秋坛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也告诉我们，进入小先知的时代，那就是进入到以色列人历史的末后的这个年代的时候，神儿女的光景是非常的荒凉，非常的败落。那么以色列人的光景呢，是偏离的神，偏离的很远。我们知道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那个时候南国犹大呢，其实光景也不是甚好。这个何西阿服侍主的年代很久，45年，经过4个王朝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何西阿在地上的日子经历的何等的痛苦。所以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你也谈不到什么十字架的工作，这按今天的话来讲啊，因为整个祭坛的生活都被破坏了，完全谈不上这个祭坛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看见先知的本人，他们是舍己的，因为他们如果不舍己，他们很难顺服啊。所以神叫他去娶个淫妇，他要顺服神的这个带领，这是太怪异的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人眼中看来都是非常奇特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何西阿向着神一个绝对的顺服，这个顺服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十字架的舍己上。如果我们不舍己，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顺服。今天主教我们去做荣耀的事情，当然我们很欢喜，对不对？如果做一件事情呢，在人眼中看为这个是可怕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愿意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虽然整个何西阿书里面我们看不到那个正面祭坛的那个意义，但是从何西阿的身上，我们能看见十字架的经历是非常的深刻的啊，他实在是一个爱神、愿意撇下自己的一个人啊。那么所以我们晓得何西阿这一卷书啊，那么何西阿的本人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不过呢，我们也稍微的提一下，就是在何西阿侍奉的时候啊，看见以色列百姓中有很多的祭坛，其实那个都是秋坛，多半的都是错误的。在这里啊，我觉得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第八章的这个11节那里啊，他讲到以法莲，当初我们知道这个以法莲就代表以色列，因为它是一个最强盛的一族啊。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这句话是很特别的，他是因此祭坛使他犯罪。哦，我们说这个祭坛不是好的东西，祭坛怎么会叫人犯罪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他说那个增添祭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主的祭坛之外，他们有另外的祭坛，这就主的方法之外，他们有另外的方法，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今天呢，我们知道整个地上的教会，你看见了充斥着许许多多人的方法，好像呢我们如果光走主这一条路啊，你好像是不够的，你需要还要加上这许多许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不仅主要救我们，我们还自救，我们有自救的方法啊。我们有除了十字架的真理之外，我们还有自己的理论啊。我们用心理学啊，我们用伦理学，我们用人的道德，用宗教的一些的行为来代替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你看当初使徒们在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呢，彼得起来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路只有一条。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主的路只有一条，十字架的路只有一条， 没有很多条的路，所以任何用自己的方法救自己的，用任何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属灵的问题的，都叫做增添祭坛。这个是叫以色列人犯罪，所以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是严重的一个提醒啊！祭坛使他犯罪呀、啊，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得到主的启示，按照圣灵的引导，按照主十字架的原则跟随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因为你知道啊，弟兄姊妹，有一个东西啊，是今天呢我们需要被提醒。我过去这么多年啊，40多年侍奉主，其实不止40多年了，从台湾开始啊，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是影响我们很厉害的，就是工作，工作。很多人呢，因为担心工作不能开展，担心工作不能兴旺，担心工作做不出来，所以因此就受试探引诱，就用了很多主之外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多少前面的弟兄们，我认识的弟兄们，到最后犯了极大的错误，从主的道路中被撇开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深切的一个感觉，弟兄姊妹，教会是主的，工作是主的，啊，那么羊群是主的，我们没有工作的，我们只不过是主呼召来与他同工的，我们手中哪有工作呢？所以你把主的工作当做你的工作了，这就有很大的危机在里面，你就很可能弟兄姊妹受引诱，你想要发展这个工作，你要想要在上面得名得利啊，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落到了仇敌的这个陷阱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一定要坚决的走主的道路。不要说你弟兄，你看当初啊，那么像戴德森弟兄啊，他都明白这件事情，他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属灵的事情必须按照神的方法做，才能够达到神的果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弟兄们呢，当初都是这样勉强自己，所以我们的眼不能盯在工作上面，我们要盯在呢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准确按照神的原则行事。弟兄姊妹，这个才是重要，否则请你我记得，你增添祭坛呢、啊、你在主之外你还能有方法，你在主的十字架的道路之外你还有路可以走，你还有可以有其他的方法，那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我们知道进入小先知的时代，你就看见地上以色列国犹大国已经非常的混乱，非常混乱，人眼中已经没有神了，他们呢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方法做。那人很奇怪，人还有宗教思想，他还想要敬拜神，但是呢用的方法又都是错误的。哎呀，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仰望主的主自己的怜悯啊。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提到这个祭坛，后面他也提到那个伯牙文的祭坛，拜金牛犊的那些更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何西阿书里面啊，那么他没有正面讲到这个坛的意义，那么所讲到的是负面，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好，我想我们呢，从这个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跳到下一卷啊。约珥书，因为约珥书里面呢关于祭坛的这方面的讲论非常的重要，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约珥书，我们这个第一章里面呢，我们读几节圣经，约珥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珥书第一章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 然后我们看第13节，祭司啊，你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要哀号，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然后我们看第16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然后我们再看第2章。第2章第17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啊，弟兄姊妹，我想在这个约珥书的里面啊，那么我们把有关这个祭坛的这些经文呢，稍微的看一下。那么读约珥书的人都知道啊，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他们的束祭和奠祭断绝了。那么在这里哈，我们看见这是神很，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启示。但是那个意义呢，非常的重要。那么为什么他这里没有说那个羔羊啊、牛犊断绝？他说是束祭和奠祭都断绝了啊。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需要呢，有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这个束祭和这个奠祭啊，它的这个意义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仇敌所破坏的啊，他是借着那个蝗虫的这个大灾难临到以色列百姓。的确，在古代历史上面，以色列曾经遭过很严重的蝗灾。那么，这个蝗灾是什么呢？蝗灾就是呢，把所有的植物统都吃掉了啊。像直到今天呢，我想最近我们如果看新闻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在非洲啊，在这个印度啊、巴基斯坦，甚至到达中国这一带啊，那么还是有很厉害的那个蝗灾哦。前两天看新闻时候看见，哇，那个来之前那个园子里面啊，好像有些绿的，有一些的植物，那么他们这一过去之后呢，就全部都剩下枝子了，这很厉害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约珥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蝗灾呢，把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所有的植物通通吃掉、吃光了。这个吃光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束祭没有了，奠祭也没有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旧约时代中，他们献祭中间，通常我们注意力只放在羔羊，放在羔羊、牛羊上面，很少放在这个束祭和奠祭上面。其实这个束祭和奠祭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呢，这个束祭和奠祭啊，当初被称作是铜线的束祭，就是当你献羔羊的时候呢，那么另外呢也要把束祭献上去，这束祭被称作是铜线的束祭。如果弟兄姊妹读民数记28章第6节那里，这个话就很清楚了啊。当然，这个束祭呢，那么你在那里，他告诉我们呢，他是用细面啊，那么呢，还用油啊，那么还有呢，不仅是有这个做的饼，然后呢，还有呢，这个铜线的奠祭用酒啊，那么。弟兄姊妹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它那个分量 上面都写着的啊。所以这告诉我们是神吩咐他们呢，每日早晚献祭的时候呢，当他们献一只羊羔上去的时候呢，他们需要怎么样，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上。所以就着属灵上的含义上面来讲是什么呢？啊，这里很清楚啊。所以呢，羔羊的燔祭是指的十字架的受苦和牺牲的一面的，而素祭和奠祭是指的十字架另外一面的意义。它代表什么？代表着复活的生命和圣灵中的喜乐。这个素祭呢，代表复活的生命，这个奠祭代表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告诉我们呢，十字架的经历不仅光是羔羊的死，它带进另外一个，这就告诉我们说呢，经过了五旬，经过了加略山之后呢，产生五旬节的一个效果，啊，产生主耶稣复活生命的一个效果。所以当初呢，在旧约所以色列百姓献祭的时候呢，神已经把这个意义呢，那么摆在他们的跟前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百姓献祭所能献上素祭和奠祭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素祭和奠祭很丰富，那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以色列人的收成很丰富，对吧？如果他们没有很丰富的收成，他们哪里来的素祭和奠祭呢？所以呢，这个素祭和奠祭代表神的祝福，啊，当神祝福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那一年呢，不仅牛羊众多啊，那么田里的出产也丰富，啊，那么葡萄也长得丰富，这就是神的祝福。所以当他们献羔羊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有丰盛的素祭和奠祭。一同献在神的跟前，这个代表着神给他们的祝福。那么这个呢，也代表在我们经历十字架的另外一面，是应该有一个欢乐，一个喜乐。所以你看见在这个约珥书里面讲到啊，在第一章十二节讲到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那今天呢，在教会里讲十字架，不是光讲受苦的，不是光讲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们，神不是光要我们受苦的，主耶稣受苦之后所得到的荣耀，所带进来的喜乐是更大的。所以希伯来书就讲了，他因着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呢，十字架后面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素祭和奠祭所代表的，它引进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呢，你经历十字架之后呢，不是光是我们这个人呢，啊，学着顺服了，学着接受这个环境呢，学着服服在神的跟前，不，什么时候你一顺服，弟兄姊妹，下面呢就是极大这个喜乐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过去讲过，我其实很幼年的时候，主让我有些的经历呢，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东西，像我那个过马路啊，这个能顺服主，等到我到了马路那边，我完全顺服主的时候呢，我那个夜里，我一个小孩子十几岁的一个小孩站在那里，哇，我里面就快乐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那个快乐是什么？不是你这个少年人，那个外表事物所有刺激的快乐，那个真是快乐啊，里面好有满足啊。我也记得1959年那个夏天，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当我真在整个聚会里面开口认罪啊，承认我自己的罪恶之后呢，后来呢，我回来的时候，从那个聚会出来走的路上，快乐的不得了啊，心里面真是那么样的一种快乐。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如果你有经历的人，你都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十字架这个上面顺服了神的带领， 下面带进你定规是什么？复活的一个得胜的经历，复活的生命，生命洋溢。定规带下来什么？圣灵中的喜乐。但是我们在这些年呢，弟兄姊妹们实在感觉到很多神的儿女们聚会啊，追求侍奉主并没有快乐，也说明我们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呢，我们不够认真的追求。我们有了道理，就像我们刚刚弟兄讲的，有了启示，但是没有实际，实际太少了，所以你的喜乐也很少，是吧？那今天在整个地上的教会中啊，我们看见可怜呢，人还是要用外面的刺激、感官的东西，那么来制造很多的这个快乐。弟兄姊妹们，已经很多人恐怕已经老早已经忘记什么叫做圣灵中的喜乐了。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的感觉呢，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这个圣灵中的喜乐？你很久没有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带来的那一种的能力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约珥的年间啊，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大的审判，因为他们呢犯罪，离开神，远离神。我们知道在地上所发生任何的事情都在主的手中，我们要明白这个意义。所以当然那么约珥先知他们是爱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呼召百姓们要回转啊。那么弟兄姊妹，但是呢，今天我们的注意力摆在这个点上，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的这个喜乐没有了，所以你今天跟随主啊，你个喜乐没有的话呢，这个真的是很可怜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从约珥的这个经历里面呢能够明白这个数据啊和这个惦记的他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当然如果你要明白更多明白数据的这个意义的话呢，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个利未记啊，那个第二章那里，那里就讲得更清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啊，注意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侍奉和我们的聚集中间啊，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复活生命的能力？那个得胜的能力失去了，那么圣灵中的喜乐失去了。如果是这样，我们要重新回到主的光中，求主，那么来光照我们了。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珥的年间呢，以色列百姓经历了一个非常贫穷可怜的一个境况，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生活没有不富足。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些植物啊、菜蔬啊、果子啊，统统给蝗虫蚂蚱吃光了，所以他们中间的喜乐就没有了。所以这一卷书呢啊，论到祭坛的时候，它是论到祭坛的另一面啊，也可以说呢，我们今天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它是讲到十字架的另一面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因着这一卷书啊，那么它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这个意义啊。所以我当然我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整个的这个约珥书啊。那么但是呢，当我们读这个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有够多的怜悯啊，能够看见这个当时 那么神借着约珥对着以色列百姓的啊，那么很沉重的这么一个指责，也要叫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在约珥书里面啊，有一件事情是很宝贵的啊，就是呢，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呢有这个回转的机会啊，有回转的机会，就是呢，那么我们那些蝗虫蚂蚱呢，他们所吞吃的年日呢，神可以叫我们能够赎回，这个很重要。所以在以弗所书啊第五章那里讲到爱惜光阴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这个 redeem 这个字啊，用了一个赎回所有的机会。所以主还没有回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呢还有机会呢，可以把过去所失落的那些年日的光景把它赎回。所以我们的神呢永远是恩典的神，他有审判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也有怜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自己的愚昧啊，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回到神祝福的这条路上来啊。当我们在讲述十字架的时候，不仅呢我们学习舍己啊，经历一些的苦难啊，那么经历一些痛苦的，好像这个舍己，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经历十字架过后所带来复活生命的能力得胜啊，经历圣灵中所带给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的主啊，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所成功的救赎，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呢，就讲到我们的主是挽回祭啊，他所献上的祭啊，不仅是救赎我们的，并且呢，他有挽回的一个作用。所以神爱我们的缘故，神永远把机会量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永远都有机会。现在主还没回来，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知道他回来的日子啊，已经非常的靠近啊。那么地上的这些东西的发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我觉得绝不偶然，绝不是因为人犯了些什么错误啊，弄出来的这么一个疫情。我深深的感觉到有神审判的手在全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它看作，这是我们一个最后的机会，因为主要开始做快速的工作，很可能主的降临就在眼前啊！所以呢，我们要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那么不仅在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也经历十字架所带来的那个情况的满足，好像我们过去所失落的很多年日，失落的很多机会呢，那么重新一次呢，能够这个被补回过来。所以在第二章25节呢，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还要补还你们。”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何等样的恩典呢？你不感觉吗？现在这个整个疫情呢，也像耶和华的大军队呀，在全地运行，啊，那么我们读马太福音24、25章的时候呢，那里告诉我们呢，这些东西可能是灾难的起头啊，下面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啊，下一步神的作为是怎样，不知道。但愿我们今天呢，因主的话呢蒙光照，好不好？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明亮的一个看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约珥书的里面论到这个祭坛的时候呢，非常的重要，它是论到祭坛的另外的一面啊，是关乎到复活的生命，关乎到圣灵中的喜乐啊，这一件事情啊。那么我想今天呢，我那个在约珥书里面呢，我也 只能和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一点的交通。当初呢，是约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祭司们在那里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愿主今天呢，让我们呢能够感觉到这个时代的艰难啊。那么呢，那么希望在各地的聚会的里面啊，弟兄姊妹，因为有神的祝福，我们仍旧有丰富的这一个素祭和奠祭啊，能够献在神的跟前。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中，在聚会里、家庭的生活里面，仍旧能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仍旧能经历圣灵中的喜乐。我这段日子呢，看见有好多弟兄姊妹们说交通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疫情这么延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很忧虑了，有人就觉得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呢，感觉到这个有很乏味啊。那么有些孩子们，那么更受不了，他们已经开始，有的人都是，已经情绪上面已经都很不安稳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怎样能把神的祝福引进来。啊，在今天这个好像无可奈何，人没办法在外面有公开的这种聚集的时候呢，我们依然在灵里面能够享受到主复活生命的供应，享受到圣灵所带来的喜乐，好吧？好，我想哈，今天这个时间还有一点点啊，还有15分钟，那么呢，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主的话到哪里就到哪里了啊。那么，因为我想这个，关乎约珥书里面，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么，我们只把那个重点，那么把它点出来，所以交通一下。好，弟兄姊妹，你看看有什么，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感觉呢？啊，这也是个机会，好不好？弟兄姊妹可以增加一点交通也很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啊？交通吗？如果没有什么感觉和交通，我们就提早结束了。今天大家。我们再稍微等一分钟啊。
孙弟兄，
哎，
孙弟兄，我是天书姊妹。
哎，天书，你请交通。
对，我就是刚才听您有讲到关于那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我不晓得我听清楚没有，就说您是不是说在罗马书12章和哥林多前书12章，你感觉说保罗在那里写的时候，好像讲到教会好像还是说，是说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是身体，然后到以弗所书，然后才确实的讲到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不知道这一点我听明白没有。
是的，
所以您是这样说的哈。
对，因为哈，你如果读罗马书或者哥林多前书，大概是保罗主后55、56那个年间写的，那么以弗所书呢是主后60年所写的，啊，他中间隔了好几年的那个时间，啊，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虽然那个时候好像他还没有得着以弗所书这个启示，但是保罗心中已经有感觉，啊，隐隐约约他已经感觉，所以呢。他这两处地方你仔细读着，他就讲正如同啊，那么这就是说呢，他那个当初他还不够那么样的确定的时候，他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那等到了这个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得着了主的启示，他就确定的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是我呢把那个这个圣经的这个年代历史稍微把它看一下的时候，那么也是从圣经的本文里面啊，那么属于一点的一点的领会。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刚才您讲的时候呢，我就也是看了一下这两个12章，我就是有一点问题，就是说在罗马书12章第四节，它确实是有讲到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但是第五节他接着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我发现我查了一下这个英文哈，罗马书12章第五节，它事实上就是讲到 "We are one body in Christ"，所以它这里，所以我感觉它这个第四节讲到"正如"的时候，它只是说把这个跟我们肉身的这个身子去做一个比较。所以他说正如，但说到我们就是讲到教会的时候，他其实第五节还是说是已经是一个 body，在他中文翻译成在基督里成为一身，我看英文就是说we be many are one body in Christ，所以已经就是说 are one body。另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这个12节，他也是讲到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我觉得他这里讲的身子，应该就是讲的，好像我们肉身的一个身体一样。然后他13节就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入一位圣灵。所以，这只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所以我想到，我就去看了一下。我不知道，我的感觉说他应该在，这是我的领会了。就是说，我觉得在罗马书12章和哥林多前书12章，他也已经是讲到教会是身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我呢，就是你从希腊原文呢，如果你看罗马书12章第四节，它那个"正如"这个字啊，"正如"它是 "as"，那个我们一般的英文就是 "as"，如同是一个身子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保罗呢，当然对这个身体的感觉啊，他已经是很强烈了，但是他还没有能够，很确定的讲，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今天太多人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都是用个比喻的方式来讲的，但是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那里一个确定的一个意念，所以呢，不能把它用作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是吧？今天很多人解释基督的身体，都说呢，哦，这是保罗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啊，不是的，它不是比喻。所以到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就是身体。所以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呢，让我们能够也看见。当你说就是身体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事实，啊，这个事实。如果仅仅是一个比方，用个身体上面的比方来讲的话呢，那么呢，我们顶多可以讲到一种的现象啊，外面。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配合？但他说就是身体，啊，这个说法上面来讲的话呢，它的意义上面来讲是有点不一样的。
对，我对不起，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在罗马书12章和哥林多前书12章，我觉得保罗已经在讲教会就是身体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了。
是。对，我所以这样提出来呢，就是因为太多人把它当做是比喻，所以我就说当初保罗呢，这个，我想你应该懂得我的意思啊，对，
是。
当初保罗这样说，的确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这个时候的他的这个说法上面，跟以弗所书这个说法上是有点区别的，有点区别。 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好的提醒，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在身体的里面。那么你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当然保罗有很多的话，那个时候都已经好像看起来很清楚了。他说是圣灵把我进入一个身体，所以你今天怎么样进入基督的身体呢？我也跟很多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加入的。今天有很多人说：“哦，我今天好了，我加入教会了。”你教会不能加入的，是圣灵把你进入的。啊，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根本不可能进入基督的身体。所以那是一个事实啊，这个实际啊。那么罗马书十二章呢就很好，他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过这个身体的生活，那个实行的路在罗马书十二章。对这些呢，我想这是补充上来的讲的一点感觉，而那个真正的真理啊，是根据以弗所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谢
当
谢。
然你哎，对你今天完全领会这样的也没问题啊，因为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说你回头再看几次说也可以。不过我就说呢，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比喻啊，千万不能把它当做这个比喻。对，好，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要不然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好吧？那。我把下一次的这个聚会的时间啊，那么就是那么讲一下，我们下面就到9月12号啊，那么我们下面要读这个，你用这个书的第12章。十字架与魂生命，好像上次我有已经跟 Andrew 弟兄 Andrew 在吗？
你没有跟我讲。
那下次12章讲十字架与魂生命很重要，我请你交通。你9月12号可以啊。那这个12号就请你交通。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聚会就停在这里。